北京时间22:31，您现在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收音机前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今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红尘有我以及深夜私语，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深夜私语当中，仍然开通热线跟朋友共同来谈的主题叫做诺言。这个故事我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里看到的，一对夫妻，男的要去当兵，把祖母、父母、弟妹都托付给他，跟他说不要忘了我，不要让灶火熄了，就算我一时回不来，不要忘了我。他没忘，走的人走了60年没回来过，也没个信儿。他每天都把灶火烧得亮亮堂堂，他把老人都送了终，弟妹都成了人，他头发都白了，可是每天还是用木梳子沾着水细细地梳成发髻。丈夫走的时候，她不还是个姓氏周正的媳妇儿吗？木箱子底下压着她这些年得来的奖状，她总是想等她回来给她看看。这么多年她心里存了多少事儿要给她说呀，每天都跨着门槛等走的人回来。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死于1935年一场战斗中，李玉成三个字刻在石碑上无数个名字中间。我把这故事说给朋友听，说了一遍又写了一遍，这故事让我对自己疑惑不解，我们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因为这个故事该写成小说的，这样的温柔敦厚，如果我来写，该从他的暮年写起吧。他的一生多么传奇，像是该写入烈女传的，然而他却浑然不觉。他就是所有的中国女人心底那一点温善和朴素的坚定，是贫贱生活中那一星油灯的温暖。这个故事里没有小奸小恶，没有不彻底的人物，人人都喜爱他，只是总是他照顾别人，他谁也靠不上。一大家子人，他只有他自己一个。在他的一生里，岁月浩浩汤汤地过去了，他记得清楚的倒是那么一点温柔的回忆，中间那段像是似水流年，谁的中年不是呢？等到繁管乱旋变成急管哀旋的时候，机警凋年已经遥遥在望了，60年倒像是背景，谁都在时间里淡下去了，只有他最顽强。他这一辈子就为了一个人，就为了那个人走的时候跟他说不要忘了我。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那么多伤痕，谁会就能收回？
人宇宙洪荒，
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人间世。
在您写的最初跟您来共同分享的这篇文章，这是望城县一中一位叫做王静的女孩子所推荐来的。那王静在今年暑假过后，她也将步入高二了。她所推荐来的这篇文章是一个跟她同龄的女孩子写的，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十三岁的际遇》。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北大，是在我7岁的时候。那天偶尔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片沉静而美丽的湖光塔影。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莫名的惊喜、喜悦和感动悄悄升起在孩子的内心。母亲告诉我，这就是北大。10岁乘汽车从北大校门经过，身边的阿姨叫我快看快看，我却固执地扭过头去，嘴里说着才不呢，现在如果看了以后再来上学不就不新鲜了吗？我从未怀疑过我要成为北大的学生，那份志气十足的自信仿佛预示了一段奇妙的尘缘。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实现了童年的梦想，而且在白驹过隙的弹指一瞬，这已是我来到北大的第3个秋天。蓦然回首，我仿佛认出了2年前的自己，短短的头发，天真的目光，还不满14岁，完全是个一脑子浪漫念头的小女孩，对什么都充满了兴趣和好奇。纷扬的白雪里，依稀看到她穿着蓝色羽绒衣，在结冰的湖面掷下一团雪船般的四处蹦溅的清脆笑声。母亲眼看着87级的新生穿着军训时领来的绿军衣满校走，我才恍悟到自己已经是3年级的老生了。俏丽在朋友般亲切的35号楼下，不由得感到有些茫然若失。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了，我似乎应该对你说点什么。北大，不是已经和你朝夕相处了整整2年吗？不是已经长成亭亭少女，就要度过自己的16岁生日了吗？但平时挂在嘴边的歌，这会儿都沉默了。我忘了陌生又熟悉的你，北大。2年里积累那么多话，竟全部悄悄地沉淀了下来。才进校门，高年级同学带着我们参观北大图书馆。当时好像还看了一个个介绍图书馆的纪录片。入学之初那句颇为雄壮的誓言，我不仅为北大感到骄傲，也要让北大为我而感到自豪。在图书馆大楼的映衬下，骤然显得苍白无力。我紧闭着嘴，心头涌起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400万册图书实在难以想象的，而其中我所读过的大概连这个数目的最小的零头都不到吧。不知怎么，我回忆起1983年在青岛过夏令营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记得那时候灯已经熄了，我们在黑暗里躺在床上随意聊着天儿。我和领队的那个小小的女老师正说得津津有味，我上铺的女孩却忽然哭了起来。我们惊讶地问她怎么了，她呜咽着回答，你们知道的那么多，可我什么也不懂。如今我和女老师的谈话早忘得一干二净了，可那女孩子的呜咽声反倒长久而清晰地留存在心中。当我随着面孔尚未记熟的新同学一起走出图书馆的时候，我似乎刚刚理解了那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抽泣的女孩。于是自从小心翼翼地佩戴上那枚白色的小灰旗，北大就不再是照片上的影像，不再是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建筑，不再是小女孩心中珍藏的梦想，而成了需要用全部清醒的意识来对付的不折不扣的现实。 假如一生可以被分成很多阶段，那么与北大的际遇便是又一个新的开始。开始做美得有点迷离的梦，开始对从未涉足过的世界进行探寻。当我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落上些许灰尘的书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童话里的女孩，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启开了闪闪发光的星宫大门。有时候并不急着翻阅，只在书垛给我留出窄窄的小径上慢慢地走来走去，以目光俯瞰每册图书，中文的英文的，都在以互不相同的沉默的声音向我发出低低的絮语和呼唤。渐渐的，我的心情也变得和他们一样沉静、愉悦、安详。就这样简单而又美好的，北大为一个渴望以有限的生命拥抱永恒的小女孩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子，从这微风吹拂的窗口透进一束纯洁的真理之光，宇宙与人开始以全新的面目向我揭示和呈现。我开始思索，开始疑问，开始平气，开始相信。北大为我展开了一个动人的新世界，在这令人惊喜的天地里，我渴望生活，渴望创造。喜欢读北大的书，更喜欢北大的人。有时候我特别愿意静静地站在图书馆阅览室的门口，看那些伏案读书者专注而入迷的神情，也愿意一边走向三教，一边听身旁经过的人高声争论着什么问题。吸引我的往往不是他们争辩的题目，而是北大人特有的敏感，学生特有的纯洁，言谈的犀利和机智，精神状态的生机勃勃。更愿意站在广告栏前，一张一张细细地读那些五颜六色的海报，为的是永不厌倦地重温北大清新自由的气氛。写到这里不由吐了吐舌头，因为北大老师们的肖像也一视同仁地留在我的写生画册上，有的绅士风度，有的和蔼可亲，这个怪癖，那个在谈笑风生间强弩灰飞烟灭，或者与古朴凝重之中形成另一种风格。我喜欢由这些亲切的手牵引着走上耳目一新的通幽曲径，我喜欢师生之间那种平易而自然的关系，严谨自觉，诚恳做人。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老师两个字真正的含义。我常讲，北大就是一条生命饱满的河流，它从90年前的源头出发，向着充满着希望的未来流淌。不管两岸风景变幻，河上却始终有着渴望渡向美丽彼岸的船客，也有着代代相传的辛勤的舵手和船工。北大，你唯一我心的实在是太多。因此，当有人问我大学两年收获了什么，又失落什么的时候，你叫我怎么能够以轻易的得失二字来衡量这因浸透了汗水、泪水和欢笑而格外充实的阳光？没有什么使我停留，除了墓地。纵然岸旁有玫瑰，有绿荫，有宁静的港湾，我是不弃之舟。不止一次把这些诗句悄悄念给你，千言万语有时候只能凝聚为这最浓最浓的几行。我曾经那样安恬地依偎在你的背包里，但我心无时无刻不在向往大海的波涛。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我渴望发现新的大陆，渴望从海洋深处为你，北大，截取最灿烂的珍珠。不过从7岁起便结识并热爱的地方是永远无法忘记的，让我俯首感谢所有星球的相助，为了我能在北大校园里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这是在北大，我从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成熟。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哺育我的母校，她是师长，是朋友，是我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我。它珍藏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和愚蠢而又美好的少年的回忆一起，永远无法分割开来。是的，从某一天我也会离你而去，你却永远年轻着，微笑着，拥抱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梦想，也抚慰一年又一年桃李开落的惆怅。那么我还会回到你的身边来，是梦是真又有什么相干？我只要像当初一样，在老朋友的35号楼下小立片刻，让我相信 所有逝去的岁月都会重新开花结果，所有往昔的梦幻都会再现。我将不顾头上苍苍的白发，再次像个16岁的女孩那样，轻依在你湖光塔影的胸前。北京时间22:31，您现在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收音前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今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尺素寸心》以及《深夜私语》。黄昏拉得格外的长，从窗子里仰脸看上去，永远是窄窄的一线淡青的天，看不到日落月起。倒是有时候傍晚出去，车行在钢铁森林的楼宇间，忽然在某个拐角，低低的黄月亮迎面而来，十分的人间情致，让人在心底忍不住的叹息。那惊喜是让人含泪的，像昨晚那样的月亮，却没有一丝烟火气，清洁到不染世情。虽然清冷中仍有悲悯，《红楼梦》中素心如何天上月，衬在情侣厅分外的响亮。但是用人心事态去比幅，难免毕露。即使是碧海倾听一野心，也不过是个人的身世。前段时间和两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见面，大家都没有了世路无际的少年心性，再怎样嬉笑怒骂，也衬着暗淡的底子。想来再怎么挥血达观，在这像海水一样浮沉摆荡的人生中，都难以刺心到处悠然吧。有一天看一本别人的老照片，漫长的如同永生的童年，愉快的度日如年，言语间都是可亲可爱的坦白，成年后的照片却很少。他说，那些照片每看一次，都提醒我曾有过一段多么不知所措的成长期。最近总有人跟我说，他要去草原，他要离开工作去唱歌。我说去吧去吧，我真的支持。只是那些摇滚、草原、绘画都留在了短暂的青春期，我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起过。现在的我是多么热爱布衣菜饭的世俗生活，而现在的我在心底所暗暗期望的，是一个世路已贯、平时廉洁、宽和从容的成年时代吧。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身前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今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
节目当中
安排了有《人间事》、《红尘有我》以及《深夜私语》。在今天周六的《深夜私语》当中，最后的半个小时仍然跟朋友谈的主题是传奇。少年人都爱异乡人的传奇岁月，然而身历其中，如果少了平时细腻的生活质地，再怎样强烈的悲欢，也只有隐隐绰绰的印象。那种稀薄的惆怅，也就是所谓的天涯若梦中醒儿。好像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城市里，说了一遍又一遍也不确定真实的理由。今天坐在我们路上，天上是一卷一卷的暗云， 我忽然想起来从前北方的下雪天，深夜里暗淡的灯光下，我在路上滑来滑去，不见任何，也并不厌倦，就好像那样蹭来蹭去是我唯一的自由。后来来到这个城市里十分偶然，谈不上有什么选择，只记得读书的时候，在秋深的晚上，坐在齐齐的芳草里，像是日本民谣里所唱的，在秋之暮的时光里，看不远处火车轰鸣而过，一节一节灯火通明的车厢。那时我一点也不认识这个城市，只能久久地注视着远处那些若明若暗的灯光，就像是盖茨比整夜整夜看守对岸的小光点一样。我想后来我留了下来，就是为了这样的庞大的自由。我想我得把人生最重要的选择留给自己。苏拉初到广州的那个夜晚，他和父亲睡在流花宾馆外的石阶上，看着宾馆里流光溢彩，红灯绿酒，他心中没有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征服这城市，也没有想将来一定要得到补偿，他只希望这漫长的夜早点过去。三年之后，当他成为广东最好的词作者的时候，他才在日记上记下了：“我不再生活在别处，生存在别人的土地上，没有经过漫长的内心挣扎，永远是异乡人。但是，没有比一个人在长天大地中失去道路时更为自由，也没有比一个人在万人如海中更有发现自己的惊喜。至于故乡，且将它留给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时的可待追忆的惘然吧。”
已经将爱情给浪费过的风，流浪到西东，编织过秋冬，捕捉经过伤痛留下的虚空。
的最初跟您来共同分享的，这是王静所推荐来的冰心的文章《海上》。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漂浮在岩石下面的一个小船上的，就要感出宇宙的静默凄艳的美。岩石和海都被阴雾笼罩得白蒙蒙的，海浪仍旧缓进缓退的洗面岩石。这小船好像海鸥一样随着拍浮，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全世界也似乎和他都没有干涉，只有我
管理了这静默凄然的泪。轮着桨平放在船舷上，一条铁索将那小船系在沿边，我一个人坐在上面，倒也丝毫没有惧怕。纵然随水飘了去，父亲还会将我找回来。微尘般的雾点不时地随着微风扑到身上来，顿时得很。我从船的这边扶着又走到船的那边，瞭望着，父亲一定要来找我的，我们就要划到海上去。沙上一阵脚步响，一个渔夫老得很，左手提着筐子，右手拄着杆子，走着便近了。雨也不怕，雾也不怕，随水飘去了也不怕，我只怕这老渔夫，他是会诓骗小孩子去卖了买酒喝的。下去吧，他正在海边上，不去吧，他要是捉住我呢。我怕极了，只尖坐在船头上，用目光逼住他。他渐渐抬起头了，他看见我了，他走过来了。我忽然站起来，扶着船舷要往岸上跳。姑娘，不要怕，不要跳，海水是会淹死人的。我止住了，只看见晶莹的眼泪落在他枯瘦的脸上。我又坐下，两手握紧了，看着他。我有一个女儿淹死在海里了。我一看见小孩子在船上玩，我心就要……我只看着他，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去入不言语。深黑的军服，袖子上几串的金线。父亲来了，这里除了他，没有别人袖子上的金线还比他多的。果然是父亲来了。你这孩子，阴天还出来做什么呢？海面上不是玩的去处。我仍旧笑着跳着，攀着父亲的手。他斥责中还有慈爱的言辞，如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煦。爹爹，上来，坐稳了吧。那老女儿，老头的女儿是掉在海里淹死了的。父亲一面上船，一面望了望那老头。我们从沉思中回过头来，看见父亲连忙站起来。我也说，先生，我知道的，我不愿意再到海面上去了。父亲说，也是，你太老了，海面上不稳当。他说，不是不稳当，我的女儿死在海里了，我不忍再见到她死的地方。我已在父亲身边，我想，假如我掉在海里死了，我父亲也要抛弃了他的职务，永远不到海面上来呢。男人又说，这个小姑娘是先生的。父亲笑说，是的，是我的女儿。男人说，究竟小孩子不要在海面上玩，有时会有危险的。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女儿？父亲立刻指出我，然而女人已经听见了。他微微地叹了口气，是啊，我的女儿死了30多年了，我只恨我当初为什么带她到海上来。她死的时候刚8岁，已经是十分的美丽聪明了。我们村里的人都夸我有福气，说龙女降生在我们家里了。我们自己却疑惑着，果然她只送给我们些眼泪，不是福气，真不是福气啊。父亲和我都静默着望着她。她继续说，她只爱海，整天坐在家门口看海，不时地求我带她到海上来。她说海是她的家，果然海是他永远的家。30年前那天，他母亲回娘家去，夜晚的时候我要去打鱼，他不肯一个人在家。我说海上不是玩的去处，他只笑着沉默着我。我拗他不过，只得依了他。他在海面上乐极了。他停了一会儿， 雾顶渐渐地大了，海面上越发阴沉起来。船旁点着一盏灯，他白衣如雪，攀着帆索，站在船头凝望着，不时地回头看着我，像就喜乐的微笑。我刚一转身，灯笼一声水响，他滑下去，我自始至终没有找回他来。
为什么？他回到他的家里去了。
接着嘱咐我说，坐着不要动，孩子，他刚才所说的你听见了没有？明明自己下了船，走向在岩石后面呜咽的渔人，我梦里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看不分明。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儿，海边和海面却差不了多远了，怎么海边就可以来，海面上就不可以去呢？要是他忘得下他的女儿，怎么30年前的事提起来还伤心呢？我要是回到永久的家里去的时候，父亲就不能找他回来吗？我不明白，我自始至终不明白。雾顶渐渐的大了，海面上越发的阴沉起来。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漂浮在小船上呢？这迷雾的海上充满了沉吟无聊，全世界也似乎和他没有干涉，只有我管你们这静默凄然的美。
亚提亚提，
那这一首是北京时间22:31，这里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收音前那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经典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尺素寸心以及深夜私语。下午来上班的路上已经阴得很重，天沉沉的像含着泪水直滴到眼前来，地平线上却有奇异的云急速的上涌，雨不久就下来了。走在路上心里想，长沙是一个多么难以了解的城市，平时只充满了嗡嗡的嘈杂的饮食男女的喧嚷和欢乐，而一下雨，那种烟火气就像是尘土低伏不见，只觉得沉郁的绵绵不绝的忧伤。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吧，再怎样喜乐热闹的天性，经过那么多的岁月，静默下来时神色间都是不自觉的苍凉。刚刚出去站了站，远远近近都是灯，隔了窗子那光也没有暖意，忽然看到对面高楼上的窗口也站了一个人，看不清面目，只觉得在广浩苍茫的天底下只有我们俩面对面站着。风吹在身上很凉，可能无遮无拦的寒冷倒也罢了，这一点微温的暖意更让人觉得彻骨的冰凉。站了一瞬间，我们同时转身回去了。即使是在这种时候，人也都觉得自己的思想是一种羞耻吧。我们在孤独的呼喊中飞奔着擦身而过，始终看不清对方的脸。
窗外秋风吹来漫步在分手的地方，
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今天在人间世的最初，跟您来共同分享的，就是湘潭的一位叫做胡聪慧的朋友所推荐来的，罗马尼亚的女诗人安娜·布朗迪亚娜的短诗《水中》。着水中的我，坐在青草织成的岸边，我凝望着水，凝望着那总是流动的面容，我陌生的因暴雨而起皱，我浪涛而变形，
因水波永不复返的流逝而衰老的面容。种磨的青草，迷人的野草，还有花儿从水中寻找被遗忘的青春。走在只有花草之城的岸边，我已无法仅仅满足于生存，我渴望着看见自己，渴望着让自己的形象印在波浪那窄窄的版面上。小姐你好，总以为你不会有这样的心情，会和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来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流，不想还是拿起了笔。明天是一个远在深圳的好友的生日，可是我却不想轻声地给他道一声快乐，不知道他的感觉如何，而与我只是像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或许太沉重是吗？成长是一种经历，而经历是对生命的体验，无论是痛苦还是美丽，都是跨越茫茫时空的永恒的印记。而我的生命就像是有着一份要完结的痛，却又茫然无知，反正一步步的僵化的重复日子的时候，不知道是在过日子。只是夜又黑了，望不见星的天，我把日子拉成细线，牢牢地缠在手指上一道一道，但它还是在我夜里睡着的时候渐渐地褪去，而我却毫无知觉。很多时候也总以为紧合的双手中握住了些什么，而散开手指却只有一缕青烟飘散于弹开的手心，不再有任何痕迹。我失措，是虚度了吗？还是白刻了一块人生起步的里程碑？黑夜再度来临，我需点灯。在这个日与夜交替的时刻，所有的悲与喜只是一段忘情。内心的潮水一浪一浪，自己的心情我自己感受。人生没有太多的辉煌和奇迹，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平凡，亦或是平庸。没有人可以永远地陪你陪我，我看不清你，只觉得依稀有芳香进入，心底有种呼唤的声音，你该是伴着花香的，离我却那样远。日子过得是很快的，下个月7号，也就是星期四，我满18周岁，为我祝福吧。不知道我会不会重复相同的伤痛，或是大醉一场。不过我放首老歌，我很期望着他的到来。谢谢你给我面对自己的勇气，让我常常感动。祝一生幸运，小易，1997年7月27日凌晨。提笔给你写信，昨夜躺在床上听你的声音，才发觉心中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其实很多次都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人生本来就是风风雨雨。可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年龄过于敏感，还是我这个人活得过于认真，我始终觉得自己活得是那样沉重。然而我却是个天生比较内向的人，总不愿意将自己的烦恼说给人家听，但是我相信你。其实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自信自强一点的女孩子。小时候在没有母爱的童年里，我就知道自己这一生 只能靠我自己。参加工作以后，在纷繁复杂的人际社会中，总是小心地与人相处，用心地做好每件事。可是不知是自己过于沉闷，还是自己的这种性格与这种社会有点格格不入，尽管我一丝不苟地做好工作，但实际上并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孤立，与人相处总是那样难。有时候真害怕这种日子继续重复下去。我知道很多烦恼是自己找的，我也很想洒脱地去面对每个人，去面对生活。我知道自己必须学会这一点，因为在这个适者生存不是淘汰的社会中，我只能去试着适应它，否则将只会是毁灭自身。请你祝福我吧，希望明天我们都能有好心情。谢谢你，祝一切好。亲儿，1997年7月22日夜。很多的时候，在庞大的现实压身的时候，我们总是找了种种的借口来援诱自己，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而不管是多么高尚而通俗的理由，都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释放掉内心的重担。只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一点，只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做到最好，在某一些事情上，在某一种情感上，我们是应该坚持的吧，永不放弃，即使是一切好像都已到了终局。原来上苍也会怜悯，只是这样的柳暗花明一定要是在山重水复之后罢了。祝福每一个在生命长途当中不惜苦痛长久跋涉的人，我们一直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尽管隔着黑暗，但是还是有最后一盏灯为我们点亮。